当古风国潮遇上西式优雅，文化碰撞之下的新式餐厅，既是故宫国潮文化 IP 的延伸，也是中西风格的融合。跨行六年多，以餐饮新人的身份不断探索，在行业当中有过失败，也有过成功。起起伏伏的创业旅程，让田京会又开启了一项新事业。今天创客帮带你倾听十千四餐厅创始人田京会的创客声音日志下集。
跨行入门不难，但是你要深入的话是很难的。就我们经常有这样的小伙伴都会觉得，哎呀，我现在做这行做得好累，我看见别人好像做得很轻松，看见别人行业做得很轻松，但当他跳到另外一个行业才发现，别人积累的东西你还是得从头来积累一次。所以说看到的是表象，看见别人成功的那一点，还是没有看见人家成功这条路是怎么走过来的啊，这个才是最关键的啊。我扳着指头数一下啊，第一次创业就是我们做印刷行业吧，又叫石化，做这个油墨，印刷油墨，然后失败，又回到单位去上班啊，赚了几年工资，又出来去做了进出口贸易，做了这个2005年还开了一个酒吧，在深圳开了个酒吧，然后酒吧开完中间还做了服装面料，后来又做了服装，做了服装以后我们又做了教育，做了团队建设团队，做了这个户外运动的一个团队，然后还有一个互联网团队，互联网金融团队，然后最后就是现在我们自己做的这个餐饮团队。餐饮啊，待了6年，这个以前的这些最多也就2年，以前觉得时间不是问题，年轻嘛，时间成本可以不用考虑，但是到年纪大了觉得这不能再这样浪费时间了。就是在一个行业扎得足够深才能发现这个行业的机会点在哪里，要不然你都只是了解个表象，你不知道这个行业的机会点在哪里。你扎得够深了，现在每个行业都还是无数的机会点都在的。跨行，如果跨行最好就是说你在跨过好几个以后，你在如果你单纯只是从这个行餐饮，比如说你又跨到服装去，这两个点完全不同，你找不到他们的共同点。如果除非你在跨过4-5个行，你找到他们每个行业他们有些点是共通的，你能找到这样的点实际上就不难了。服装是这样，服装是我们应该是08年的时候，一个比较偶然的机会，几个朋友嘛聊起来，其中有一个朋友做服装设计的，他从一个成熟的团队想自己出来创业。那我们当时是各有各的事情，但是又觉得这个行业，潜意识觉得这个行业是有一个上升渠道的。因为当时的服装，就女装，高端女装，深圳品牌占了全中国的半壁江山。然后他在这个行业里面的，他首先他自己懂设计，做设计师，然后他有都知道一些渠道，进货渠道，然后知道一些这种销售渠道，他都有这样经验。那我们就当时说好，由他来领头做这个服装品牌来做，我们其他的股东就作为一个辅助角色，就帮助了推动这个品牌往前走。当时做出来第一年就效果挺好的，第一年我们就招了40多家这种代理商，省代啊，区域代理啊，招了40多家，高峰期能做到有300多家店。
跨行难吗？细数自己多次创业经历，田京会认为做一件事儿不难，但想深入行业很难。以过去服装行业的创业经历为例，如果没有行内人带领，很难继续发展。
那到后面慢慢3-5年以后，随着公司的发展，那作为操盘的人来说，当时是给他有一部分的技术股干股，那后来慢慢因为他全在操盘这个东西，他就觉得这个不公平，因为他付出的比较多，回报的除了工资以外拿一个干股的分红他觉得不够了，那他就想让我们出让一部分股份给他。当时因为年轻嘛，就觉得这种出让对我们来说，出让这觉得这是一个不合理的，既然我们当时签了这样的协议，你就不可以毁约，对吧？这个就有点常见。但是现在想起来，回过头想，在他的这种位置上来想，实际上他是对的，因为他付出的最多，他就是应该获得最多的一个收益，而且他当时的要求现在回想起来也觉得还合理了。 然后当时就觉得不合理啊，这个朋友都不能交了啊，属于那种感觉。然后后来就把它退掉了，就我们就撤出来，毕竟不能让这个创业企业倒掉，让我们自己给搞砸了。就最多我们撤出来，我们没亏，对吧？我们还是拿了十几二十倍的这种投资回报回来的。其实创业团队，我就觉得创业，年轻人创业啊，第一次创业尽量是跟着一个成熟有过创业经验且在这个创业某一个领域取得一定成功的人一起去创业，要不然就是闹到最后很容易见到就是这种朋友都没得做，本来是朋友们共同去做一件事情，结果最后是事没做成，朋友也没做成了。最好是跟着一个这个成熟的人，成熟的老大去共同创业，就甘心去当老二老三老四，甚至是你不要说有钱你就觉得这占多，这是不合理的，人家积累这么多年经验不是一样花钱交学费交出来的，所以他要去在这个过程中他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创业上老大会给他告诉他会这个整个过程会有哪些地方是不能碰的，哪些会走弯路的，就是你有没有这种你积累了行业经验以后你就才能听得懂啊，要不然你都不懂了，还得自己去碰，就是先让自己去做一个副角去伴随创业，然后再后面找到了这种经验积累出来的效果以后再去作为一个主角去唱这台创业的戏。说股权你既然是伴随创业，股权这个那就得听别人了，说实话你要觉得不合理就算了，觉得合理你觉得这个学费，因为我也交过很多这样的学费，说实话创业学费交了跟着老大混，这个钱该亏都亏了，这个学费是要交的呀，你没有不交这些学费你学不到东西，你就谈不上创业成功这么一说了，你没跌过跟头你哪能爬得更高嘞。
欢迎回到创客帮冰洁记录，今日核心知识点来了。
合伙人创业团队需要分工明确，职能划分清晰，产品、技术、销售、运营、行政等等各司其职，其中创始人之间的工作一定不能重叠，有重叠就会有竞争，有竞争就会有比较。对于决策团队来说，竞争是一种内耗。回到重庆的创业之路，世外餐厅的网红之路来得很突然，因为风格独特，享受到了互联网的流量红利。
前面刚刚开始第一家店，我觉得算是一个运气吧。当时想开一个自己能够装逼的店嘛，也投了一些钱，当时手头也有一点钱。投完以后做出来效果确实还不错，大家也都认可了，然后就那阵就有点小膨胀，就去开了第二家店。第二家店也是这种觉得哎，这个地方是个人流比较大的地方，而且属于一个社区的旁边中间一个店，但后来开了以后才发现这个社区的流量对我们这个类型的店来说它不是一个有效的流量，它都是年轻人早出晚归，那我们的营业时间段他们都不在这个地方，所以形成不了消费，那剩下就老人和小孩他也不会在这儿来消费，那最后就结果就是关掉，就亏也差不多亏了100来万，一家不大的店坚持了一年，这就是交的学费。当时因为重庆我是85年我就到重庆了，85年军工厂从三线迁到重庆来读了高中，当时是不喜欢重庆，就是因为当时环境也不好，这个天气也不好，还有社会治安也不好，就当时就90年就离开重庆去了深圳，那是当年就年轻人愿意去的地方。到2018年的时候，我们朋友几个重庆还有很多同学嘛，就是说看我们在珠海做的这个餐饮还觉得挺好玩的，每天也有这么多年轻人在里面聚集，就受他们邀请也就又回到重庆来。回到重庆我们先做了一个市场摸底嘛，重庆到底适不适合我们做这个东西，重庆是不是跟以前不一样了。后来就发现重庆现在感觉是又一次焕发了青春，年轻人愿意，本地年轻人愿意留下来了，外来的年轻人也愿意留下来，在这里发展，在这里就业，在这里成家啊定居。哎，我觉得因为一个地方只要是年轻人多了，它就是有活力，就跟当年的深圳一样，它就肯定是个有活力的城市，有活力的城市它的经济流动就会比较快。就基于这样的东西，我们觉得可以在重庆尝试一下我们想做的事情，所以就开了我们在重庆的第一家店。 开的也不顺利啊。说实话，当时邀请我回来的这些同学们后来都打退堂鼓了，就变成我一个人把这个店开起来。开起来刚开始呢，因为目标人群虽然知道重庆的年轻人多了，但当时对这个目标客户的画像是不够精准的，当时也经历过这种比较纠结的这么一个时间段。后来因为想定位这个年轻消费客群，才去了解了这种年轻消费客群关注的平台，在平台上关注什么，然后根据他们的关注，我们去找了适合我们店的一些场景上的一些定位。而就是因为这样的定位，造就了我们第一家店室外的火爆。最火爆的时候就是提前要提前20天才能订到位置。半夜我们有一天晚上我们开会，开到2点多还有客人打电话来定位，他说白天你们电话根本打不进来呀，我睡醒一觉我就抱着个打一下试一试，没想到你们还在，原来2点多了吧，还在开会。但是就是我们不想当网红，但是因为我们的做法让我们成为了网红，那我们就开始总结网红店所具备什么样的特质，然后怎么能让我们的网红的这种特质能够持续的更长。因为网红店的这种生命周期很短，基本上昙花一现，可能一两年吧，长一点的也就一两年就没销声匿迹了。我们的目标是做10年的网红啊，努力做10年的网红。
当古风国潮遇上西式优雅，文化碰撞之下的新式餐厅，既是故宫国潮文化 IP 的延伸，也是中西风格的融合。跨行6年多，以餐饮新人的身份不断探索，在行业当中有过失败，也有过成功。起起伏伏的创业旅程，让田京会又开启了一项新事业。今天创客帮带你倾听十千四餐厅创始人田京会的创客声音日志下集。这里是经济1015，听见价值，欢迎继续锁定创客帮创客声音日志，我是主持人斌杰。在流量红利背后，田京会试着去探索互联网自发推广的原因，了解背后的商业逻辑。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田京会接触到了小红书、抖音等众多推广渠道。
因为我们当时了解了我们的客群的这种关注点以后，我们就找这个与众不同，首先就是差异，跟别的店有什么差异，我们的这种场景有哪些地方可以做到与众不同。然后那阵我就开始去刷抖音啊，这些去看这些抖音上有什么东西，我们目标客群在关注什么东西。然后就突然有一篇就刷到这个，有个小帐篷，广东有一个帐篷餐厅，在里面打边炉吃火，就我们重庆叫吃火锅嘛。哎，就当你在苦苦追寻一件事的时候，这个点突然出现在你眼前，你就觉得这个点就是它了，没有第二个选择。然后我们就最短的时间内就去落地这个东西，去把帐篷搭好，买来到网上去搜帐篷，然后去落地，然后去完善这个帐篷里面的设施。重庆冬天比较冷，我们给里面还要加电热毯啊，还要去把那个让它感觉软一点、舒适一点，然后摆放的位置弄好以后，后来验证说我们那个点是找对了。实际上我们就大概1个多月，这个因为这个点我们的店就开始火了，基本上成为南滨路第一家网红店。以前的网红网都在渝中啊这些比较多，之前只关注了抖音，然后客人突然增加了以后，我们就去做这种客户的回访，就问客户你是看见什么，看见通过什么来的，就问了几十个以后，发觉都是从小红书上来的。哎，那阵我还不知道什么叫小红书，就完全不懂小红书是什么东西，赶紧又去下了个小红书的应用，才一看，哦，小红书原来是一个以年轻女性为主的这么一个平台，内容分发的平台。然后后来才知道是我们的一个小红书的一个博主，现在当年是两个漂亮的女律师，发了一篇这种小红书以后，他们的就是文案写的不错，然后他们的照片后期处理也很好，所以也造成了他们因为发我们这篇文章空前绝后的火了一把，我们也因为他这篇文章就此走上了网红的这个道路。然后后来这两个美女也就基本上现在以自媒体为主了，就实际上就是重庆本地在小红书上比较 多粉丝的这么几个，在头部吧，小红书在头部的，然后他们现在也都自己除了做自媒体也都自己开了店了，因为他们也带火了几家店嘛，实际上相互成就，对，相互成就，当然我们感恩他嘛，我觉得还是人要感恩他们，后来我们也成为朋友了嘛，就后来也交流，就大家互通有无啊，我有什么资源也可以给他介绍，他有什么这种资源也给我们介绍，就成为了朋友。嗯，因为十千四的体量在这里，所以他的网红的这种客群可能不一样，网红的点也不一样，他的网红的点可能会埋得更深一点，就大家的传播的东西，传播的内容出去可能是传播的是文化的东西，他不会那么直观，但是他会埋很多点让大家形成传播，除了场景之外，以后我们还会堆积，不断的去堆积这种文化，往里堆，往里堆，若干时间以后，它就会出现效果。
欢迎回到创客帮冰洁记录，今日核心知识点来了。
愿景和使命就是一个企业的灵魂，很多创业者忽略了这一点。虽然创业伊始已经拥有了启动资金、团队、技术和产品等很多条件，但如果一个企业不培养其自身的愿景和使命，很可能在某一个时间点就戛然而止了。这里是经济1015，听见价值，欢迎继续锁定创客帮创客声音日志，我是主持人斌杰。在成为网红餐厅之后，世外餐厅成立了自己的营销团队，把握女性用户特点，将网红一词继续延续，并由此延伸出了十千四餐厅的创立。
我们现在主要都是靠自己在做运营推广，我们有自己的短视频团队，我们的场景具有传播性，就是进来看，刚刚进来也要拍照嘛，对吧，就场景有传播性，这个是通过我们的客人主动的去分把这个他喜欢的照片分发出去，这有传播度。然后我们自己有短视频团队去在做短视频的一个投放运营啊，然后我们有自己的大众点评的这个团队，我们都自己在做这样的推广。网红这个点，实际上网红是没有错的，我觉得网红是因为我们获客的方法有很多，网红只是你有一个点被大家看见了，在网络上形成大量的传播，我们把这个叫网红吧。但是网红的这个不能只停留在这一个点上，初期这一个点上，实际上我们要做生命周期更长的店，我们的这种持续更新能力和这种把自己短板不断提高的这种能力才是最重要的。因为网红就那么一两年就过去了，那我们要做十年的网红，我们就要准备付出十年的这个努力去满足我们的客户消费体验。我觉得还是能够跟人和人之间的这种直接的交流是比较吸引我，能让我支撑，就我们找到我们想找的这种实现目标的方法，这个是我们能在餐饮行业待那么久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还有就是我们的客群这么年轻的女性是我们的目标客群，这也是支撑我的这个事儿做的挺好玩的。其实女性，年轻女性是，就之前我听过一个分享，年轻女性是经济的风向标，就所有的东西，新出现的东西都是年轻女性先去尝试这样的。你看我们现在所有的这种自媒体平台也好，全部都是年轻女性先去尝试然后蔓延开。你说我们只要把握好这个人群的这种关注点，实际上基本上经济就我们这个点都找得比较准了。实际上你看的现在也是网红啊，谁来没有说男的爆出来，最早没有，现在可能有了，对吧，基本上都是女孩网红，他们咋动，他们带动能力很强，他一拍一个照片，哇，大家都要去拍一个照片，那他的传播度啊，爱分享。现在男的当然很多也开始去往分享，最早的都是女孩拍照片，很漂亮，衣服穿得很漂亮，拍出照片去发到各大平台，就他们也乐于去分享，而且他们去可能更有时间吧，去展示自己的美的这个方面，这个传统观念嘛。因为以前是靠，我觉得是靠大家传播速度都一样的，比如说酒香吧上，就我去吃了，我告诉另外一个朋友，然后这个朋友又去吃了，大家都一样。那现在不一样，那我有捷径可走了。你要再埋在那，我一天我可以让10000-10000个人知道，你还在靠这个东西，你还在，因为如果说有这样思维方式的人，他已经钻到这个牛角尖里面去了，所以他就不会关注其他的这些东西。所以现在只是这个理念是很难很难，就你巷子是你酒香 你还得找个人多的地方，还得要到处，以前叫发传单，现在在网上去扩散。那我们是找到它值得分发的这个去传播的点啊，就我们还是找到传播，因为我们不懂，我们只是想传播，但是当时是没有找到传播的方式，只是搭建好一个东西具有这样传播特性。那阵知道网红了，就是怎么样让网红去传播。当时在想这个事儿，我们不知道怎么传播，但是我们知道造什么点让网红去传播，那我们就那个点就找到了。这家店反而回到口碑传播这一点，因为它的体量就那么大，因为我们的人群的这种定位已经有了，如果做那样的传播，可能我们的定位就不准了，来的人就不一定能吸引到那样的人来。当然这也是动态要调整的，就不一定说我做这个事儿就一定要干这样的。
当古风国潮遇上西式优雅文化碰撞之下的新式餐厅，既是故宫国潮文化 IP 的延伸，也是中西风格的融合。跨行六年多，以餐饮新人的身份不断探索，在行业当中有过失败，也有过成功，起起伏伏的创业旅程让田京会又开启了一项新事业。今天创客帮带你倾听十千四餐厅创始人田京会的创客声音日志下集。在分享过程当中，田京会认为创业最难的部分是坚持，大学生想要创业最应该注意的也是坚持，要在坚持中积累经验。
创业最难的应该是什么？最难是持之以恒的这种韧性，这是你支撑你能那个不断失败跌倒再爬起来，跌倒再爬起来。但最重要的是你对方向的判断够不够准。最大的亏损可能就亏在餐饮上交学费了嘛，不过现在有希望挣回来了。最大的收益有多少？服装公司回报就二三十倍了，我们互联网团队如果变现的话，那就倍数就更多了。就我觉得最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做人，就做人，你对身边和你未来你想输出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不过这个跟能力没有关系。就我是个好学的人，我是一个这种正直的人，我是一个这个，我是个狡诈的人，或者就你输出这个很重要，你持续在输出一个什么，我是一个不断上升的人，还是个我是一个满足于现状的人，这个很重要。因为你创业永远不可能是一个人，创业成功一定是一个团队的成功，最后是汇集到那一个人身上而已，但实际上支撑的一定是一个团队，支撑的这一个人往前走，因为只能有一个人在前面嘛。往前走的人特性都差不多，个性有号召力，对吧？自己肯定是第一个挺身而出，不计较这种鸡毛蒜皮的得失啊，这都是有特性的。大学生就是，如果说你学的专业是你在大学期间把它学好了，然后你最好是你利用你的大学所学到的专业去创业，因为你在这个地方已经积累的有过积累了。最好呢不要在大学创业，或者低成本创业可以，最好是在学到的东西拿到实战中去验证，去总结，去积累这些经验，然后再去创业，而且最好还是跟着前辈一起创业，积累够了再单独创业。
你知道吗？传统文化早已脱离以前大众认知里过时古旧的限制，而变成很多艺术创作者灵感的源泉，通过不同的形式发散着魅力。在这个创新与传承的过程当中，越来越多的创造者和消费者参与进来，使得国潮文化创造出了更多的经济价值。